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最近呢，看到一个短文哈，蛮有意思的。那在这里呢，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我们人呢，哈，一生好像就在监狱里面啊，为了自由呢，用整整的一生来去这个越狱啊，逃避这监狱嘛哈。那有些人是为了生活啊，他进了面包的监狱啊，所以企图用这个赚钱来去越狱啊。那有些人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以呢，他就进到一个空虚的监狱里面，所以呢，他们就企图用怎么样？用娱乐啊，用娱乐来这个越狱啊。那还有一些人，他们找不到认同啊，所以他们就进到了一个攀比的这个监狱里面去，所以他们一生都要买买买。要买许多的东西啊，来去尝试去越狱啊，所以这是很多人今天在世界上面的一个写照啊。可见呢，自由是这么样的一个宝贵啊，但世人呢却得不到它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使徒保罗啊，他给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人生啊。我们从这里边可以看到说，使徒保罗呢，已经得到那个世人所羡慕的自由啊。保罗学习到一个秘诀啊，他知道怎么样在主里面喜乐满足啊，他的心灵是完全自由的，是令人羡慕的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心灵是不是也预备好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羡慕啊？能够像保罗一样，心灵非常非常自由啊，能够享受那个满足，享受那个喜乐呢？哈，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哈。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这个你帮我控制一下好了哈。好，第四章第十节，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第十三节哈。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啊。我们上一周的时候呢，黄老弟兄在这边啊，跟我们正道的时候讲到第四节啊，第四节那边说你们要靠主啊，要常常的喜乐。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的原文应该是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哈，所以这个第十章这边也是一样的哈，也是一样的意思哈，就是我们要靠他，虽然说靠主大大喜乐，但是他原文里头呢也是说怎么样，我们要在主里面，要保罗说他在主里面大大喜乐哈，主就是我们喜乐的一个原因。它是我们的原因，而且它也是我们喜乐的一个范围。好，主是我们喜乐的范围，我们的好处是不在主以外的。所以保罗经常在讲到喜乐的时候，他特别讲到的是在主里面的一种喜乐哈。所以他大大喜乐啊，他讲到有一件事情让他大大喜乐，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件事情正是保罗所以写腓立比书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动机哈，所以我们先要知道一下保罗为什么要写腓立比书这本书哈。也就是当时呢，腓立比的教会那里的弟兄姊妹呢，筹了一笔钱啊，托了一位弟兄叫做以巴弗提啊，以巴弗提这位弟兄呢，千里迢迢的把这个钱给保罗送过去了，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保罗写了这一本腓立比书哈。我们知道保罗当时是在罗马被关在监狱里面，那腓立比的教会哈，腓立比呢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希腊半岛啊，那罗马呢是在这个在哪里啊？意大利半岛啊，在意大利半岛，所以这个是不短的一个距离，好，非常长的一个距离。那腓立比教会呢，千里迢迢的哈，筹了一笔钱。托了一个人哈，以巴弗提给保罗送钱过去，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哈。腓立比教会所做这件事情哈，虽然不能和这个玛利亚啊，我们知道玛利亚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呢，玛利亚打破那个香膏，有没有？ 啊，膏耶稣啊，这件事情呢，虽然啊，腓立比教会筹一笔钱给保罗这件事情，虽然跟那件事不能相比啊，但是呢，也可以说是一个流芳百世的一件事情啊，为众教会所记得的，腓立比教会做了这一件美事哈。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呢是保罗在非洲所在，对不起，在欧洲哈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那里面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哈。那保罗在离开了他们以后呢，这些外邦人他没有这个没有犹太人的包袱，反而怎么样？他们成长得非常好，属灵里面非常追求主啊，非常追求主。那他们对保罗呢，一直都很有爱心，一直纪念着保罗。纪念保罗需要哈，也关心保罗，但是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啊，有时候人出去了哈，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啊。我听说养狗的人，你们知道吗？养狗人听说就是说，主人走的时候，狗会有一种心理想说这个人出去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就是在野地的时候啊，一群狼在一起的时候，狼走了以后呢，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的啊。所以保罗当时就像离开腓立比教会以后那么几年啊，到腓立比教写这个腓立比书可能也都有6年了，都没有什么通讯的，不知道这个人是生是死啊，不知道保罗，但是他很关心啊。然后最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他们终于打听到说保罗在罗马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就非常非常担心他，不知道在那边会不会受冻，会不会饥饿，会不会有衣服可以穿啊等等。所以呢他们就非常的怎么样关心保罗，筹了一笔钱给保罗给送过去了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第十节这边所讲的，当这个钱送到保罗手中的时候呢，保罗怎么样，他说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我在主里面大大喜乐。他收到这笔钱很高兴，非常高兴，他要谢谢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爱心啊，要谢谢他的爱心。其实哈，腓立比教会以前也资助过保罗，这个哈，已经至少是第三次了，至少已经第三次了哈。所以第十节这边保罗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有没有一个又发生？所以这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是至少是第三次了哈。第三次他们再次来资助保罗这个宣教工作哈。所以腓立比教会呢，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我们众教会哈，历代众教会的一个榜样。特别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为教会哈，我们在 local 啊，在一个地方，我们有我们自己要建堂，有各方面需要，但是我们也要去思念啊那些在远方、那些落在困难当中的那些传道人，啊，特别是那些宣教士。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教会有一笔宣教基金啊，所以在我们教会日常的这种开销当中，是分出来一笔钱，特别也要支持在远方的啊，我们知道他们有困难的啊，特别是在一些艰困的地方，福音没有传开来的地方，他们在那边传教，传这个主耶稣的福音，那我们有责任要去支持他们。这是从腓立比教会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啊。其实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宣教士，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宣教士。他一生呢有3次的布道，根据圣经的记载啊，旅行布道。那有些学者，圣经学者研究呢说他可能有第4次啊。那他所去的地方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啊，人生地不熟。因为他不愿意在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再传福音，所以他都要去一些非常陌生的一些地方。这些旅途呢是充满了怎么样危机的啊，他的生死，保罗的生死常常是在一线之间，甚至有证据显示呢他曾经怎么样，曾经死过然后又活过来的啊。那所以挨饿啊，挨冻，饥饿，这是家常便饭，这是少不了的。那保罗也常常被捕啊，被人家抓起来，被鞭打啊，所以外邦人要来陷害他，那么这个犹太人也不放过他哈。那甚至他有时候还会遇到假弟兄 假弟兄来陷害他。那保罗走在旷野里面，有时候是在遇到江河的危险，甚至还有一次掉到海里面去，掉到海里面去，这些保罗都经历过。他的这个旅行步道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么困难搞的工作呢，那保罗没有钱啊，经常在半路上他就没钱了，怎么办呢？所以保罗怎么样，他就会去支帐篷。他知道他有这个手艺，他知道怎么样支帐篷，所以他有时候就会去做一些临时工，停留在一个地方，赚点旅费，支持自己的宣教工作。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今天在外地，这个在哪里，在 Sequoia 在那边露营，对不对？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啊？住在 Sequoia 的campsite 的，就是怎么样，那个叫帐篷里面，帐篷里面。保罗就是怎么样，保罗当初就是支帐篷的， OK， 所以他到外地去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去支帐篷赚一点旅费。所以我们需要一开始需要了解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对今天的经文我们会比较有帮助，会帮助我们了解。所以曾经有一次呢，这个保罗就把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给招过来，把他们叫过来，然后跟他们讲，交代遗言。保罗那时候认为说自己要殉道了，你看他是怎么交代遗言的。我们来看这下面一节，在使徒行传的一句经节，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他不曾贪图这些金银财宝这些东西，他是怎么样，他自己用两只手来做工，他自己做两只手做工，自己赚钱，不只是怎么样支持自己的宣教，而且甚至还支持他的同伴的一个宣教。但保罗为什么要做的这么辛苦呢？为什么要做的辛苦？他有个目的的，他要建立一个榜样的，他要建立一个榜样。他告诉说，神的儿女呢，要能够吃苦耐劳。所以今天服侍主的人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吃苦耐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帮助别人，很有效率的帮助别人。这边讲保罗说，他扶助软弱的人，他必须要怎么样？要吃苦耐劳。而且神的儿女呢，也需要明白耶稣的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的生命就是活出这种生命来，他是不断的怎么样给给给，而不是说像现在世界上人要要要要更多的东西，不是，他是给给给给出去，所以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更为有福。所以我们了解了保罗这么样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回到这经文里面，比较能够了解保罗写这些话的心态到底在哪里。在保罗非常非常财务上面非常困难的时候，坐在罗马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腓立比打发人来给保罗送钱来支持保罗。那么保罗怎么样来表示他的谢意呢？你站在保罗的立场，保罗应该怎么样写这封书信来告诉腓立比说他谢谢呢？其实保罗在这边有两难，他有两个难处，他不能谢得过分，但是他也不能不谢，这就是他的一个困难，两个难处在这里。我们来想一想，一方面呢，保罗他不希望腓立比的教会呢以为他自己是怎么样，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你钱来了，哇，谢谢你，谢谢你，我要我看到你的钱，我真高兴了。保罗即使在很大艰难当中，我们刚刚看的那段经文里面都有写的，他是用两只手自己工作，自己赚钱的。他要立下一个好的榜样，在众教会里面，让人知道说，基督徒的榜样应该就是要劳苦，能够吃苦耐劳，然后帮助别人。 我们不是贪图享受，我们也不是那种贪爱金钱的人，这是保罗希望众教会能够知道的。所以大家有没有读到现在，有没有很奇怪，如果你把我刚刚讲到现在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腓立比书保罗所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呢，就是要谢谢这笔钱，腓立比教会给的这一笔钱。但是呢，为什么这个当保罗在表达感谢的时候，却拖到第四章的时候才写？这本书只有四章，这已经到最后了，在末了了，把话都讲完了，最后才来写讲的谢谢呢？保罗为什么要拖到最后来讲呢？这就原因在哪里呢？这就是说他不希望给腓立比教会一个印象，他非常看重那个钱，他非常看重钱，所以他把这件事拖到最后才讲。如果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还告诉腓立比教会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了，我已经充足了，我并不需要什么样的馈送赠送，他不需要这些，他有这样讲。好，保罗讲完这些话以后呢，但是呢他也另外一个难处是什么呢？他不愿意怎么样，因为自己这样表达呢，结果却怎么样，伤了腓立比人的心呢，是不是？人家是怎么样，这么样大的爱心，也这么样艰难筹入了一笔钱，这么样长途旅行来到你保罗面前给你钱，那结果保罗表达说我不重视这些钱，那不就很伤了人了吗？是不是？所以保罗的另外一个艰难就是说，他要怎么样表达，他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呢，表达的谢意呢？所以后来保罗就说呢，他是把这笔钱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换句话说，保罗是因为神的缘故呢，把这笔钱收下来了，把这笔钱收下来，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纪念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爱心，然后也求神呢把这笔账是记在腓立比身上的。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在这里面。我们从中当中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为人，是什么样为人。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这第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已经学会的，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刚刚第十节保罗说大大喜乐，就是说谢谢你们这笔钱啊，第十一节他马上就要讲得很清楚，我并不是因为我缺乏我才讲这句话的，也就是说保罗他怎么样，他不是因为自己很缺乏很需要钱，看到你钱来了，他就大大喜乐。所以保罗必须澄清，他不是看到钱才喜乐的，他不希望给人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保罗这边继续讲说，他是已经学会了，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他是已经学会的，特别注意一下这学会。保罗的生命呢，是被神千锤百炼给制作出来的。他原本可能就跟你跟我一样的，我们的本性里面怎么样，我们常常为明天忧虑，非常忧虑，很不容易知足，这是我们人的一个问题，这是人的一个本性。但是保罗虽然跟我们原本一样，但是他怎么样，他现在已经学会的，这是后天的一个学习，他已经学会了知足的功课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羡慕保罗这样子，为什么他能够知足，为什么能够喜乐，这是需要学习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抓着我们不放，让我们常常忧虑，让我们常常紧张，这个是需要去学习怎么样从那个捆绑当中出来，能够得到自由的。保罗说他是经过学习的，他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得到了，是经过长时间神的工作在他身上他才学会的。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啊。虽然我们天性里面不知道这个知足啊，我们并不知道知足，对不对？小孩子常常学会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要，我要，卖卖哈，都是我的东西嘛，不是你的东西，是我的东西。我们天性里面虽然不会这些，好，不知道怎么样知足啊，有了就满足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借着后天的一个学习，特别是在主的这个带领我们当中，生命的淘炼我们当中呢，我们可以慢慢一天一天的怎么样学习到这些功课啊。我们就会不再把这种快乐呢建立在那些不稳定的那些东西上面，其中一个就是金钱啊，金钱非常不稳定，对不对？大家存款很多，却不知道说这一两年这个叫什么 ？inflation 叫什么？通货膨胀啊，因为通货膨胀关系，一下钱对不对就不稳定了嘛，就少了很多。但我们的心是建立在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的存款上面吗？如果我们是建立在那上面的时候，哎呀，主啊，你太好了，你给我那么多钱，那今天钱忽然间怎么样缩水了，你的快乐在哪里呢？所以你的快乐到底是在主身上还是在钱上面呢？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安全感、把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这种不稳定的这种事情上面，包括财务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啊，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卑贱啊，这边也讲了卑贱啊，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人在追求财富，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不是只是财富那个数字而已，其实他们背后有个潜在的心理因素是什么？心理因素就是他们要被人给看中，这是他们的渴望，他们要借着钱，他们希望被人所看中。这种事情特别容易发生在这个从小在贫穷家庭长大的。我这边没有恶意哈，如果你刚好是在贫穷家里长大的，我不是在说你哈。我们知道有些在贫穷家庭长大的人，他们后来变得很有钱了，他们会怎么样？翻身了哈。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开始喜欢炫富，有没有？喜欢炫富，比如说有些人家里呢是农地的，忽然间呢都市变更，忽然间就成了一个暴发户，非常非常有钱了。那怎么样呢？要怎么样用这些钱呢？结果呢，这些人啊，当中的一些人，不是说所有人啊，他们小时候被人家歧视啊，小时候贫穷被人家歧视，那种感觉还是在的。现在有了钱怎么办呢？现在就要用金钱来去血耻啊，用金钱去血耻。所以潜在的心理因素呢，就是被人所看重的啊，害怕被人家歧视，所以他们要追求这种财富啊。这种心灵呢，是一种被捆绑的一种心灵，没有自由。他们想要借着这种金钱去追求那种虚浮的荣耀，虚浮荣耀。而这种虚浮荣耀呢，也不只是这些人，也很容易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面。今天网络世界一样的，现在社交媒体非常发达，社交媒体发达，很多人喜欢在这个 Facebook 有没有Instagram 还有什么 Twitter 啊，这些社交媒体里面结交一堆的朋友啊，结交一堆的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的，以前的朋友，现在的朋友，将来朋友一堆哈，其实都不熟悉哈。虽然朋友很多呢，但是不幸的是什么？这当中很多副作用没有注意到啊，有些人已经开始反省了哈，有些人还没有注意到，就是大家在那里面呢哈。自己呢，很多人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最高兴的事情讲出来、PO 出来，啊，所以所谓的晒照片，把照片拿出来晒一晒 ，PO 上来，告诉大家说我今天去了哪里旅行啊，去欧洲啊，去哪里去非洲啊旅行呢？啊，这些照片拍出来，或者怎么样，去一些高级的餐馆吃哪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夫妻两人吵架会不会 PO 出来？会不会？不会， 不会讲的，不会讲说夫妻两个吵架了，孩子不乖了，不会讲这种事。所以我们人的本性呢，不是恶意的，就是喜欢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剖出来让大家看。那很多人喜欢刷手机啊，无聊没事呢，朋友一大堆，对不对？就在那刷刷刷刷，一直看哦，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非常好奇看看别人家的生活。哦，这非洲，哦，这个欧洲是长这个样子啊，蛮漂亮的啊，等等的，看看看看。可是结果很多人呢，都有了一个同感。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非常空虚，感觉到非常的烦闷，甚至焦虑啊，甚至焦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别人的生活怎么都那么好啊？这个人去那欧洲，那个人去非洲，那我现在怎么还待在这里呢？哈，所以就开始有焦虑，有了个攀比，啊，就会为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平淡呢抱怨了，啊，不高兴了。所以有研究这样报告，啊，有研究报告，有研究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社交媒体的这些用户啊，有很多人心里面并不是非常健康的，啊，并不是非常健康的。那些很高自尊的人呢，他就有这种可能变得怎么样，更加膨胀，啊，更加的自我优越。那些很低自尊的人呢，他就可能怎么样，会变得更加的这个自卑，啊，更加的这个抑郁，啊，更加的抑郁。所以这就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说里面说要有一个被人尊重的那种感觉，是每一个人都要，都是希望要有的，啊，这种是虚浮的荣耀了，可以这样讲，啊，但是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了，啊，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啊，也知道怎样处丰富。一个人要如何学会处卑贱呢？卑贱不容易，处卑贱意思就是要去忍受那个被人瞧不起，这是非常难的功课，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愿意别人瞧不起你吗？别人不见得要高看你，对不对？你不见得要求别人要把你看得很高，但是别人瞧不起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不，没有人会觉得很舒服的嘛，对不对？所以，但是保罗这边讲说，他可以处卑贱。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在耶稣里面受过许许多的苦难，里面有两个苦难呢是跟这个卑贱是有关系的。有两个苦难，就是他被怎么样，他被藐视，被厌弃，这两个是跟卑贱是有关系的。耶稣本来是神，但他来到世界上面呢，人却把他当作一个普通人，没有加行美容可以羡慕的，最后怎么样，还把他给钉死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怎么样呢？他轻看一切的羞辱，被藐视，被厌弃，他只是单单为了神所交付给他的使命，他专心在这使命上面，专心在神的 身上，他没有在乎那个周遭人的那种眼光，还有人的评价，这些都没有办法去搅扰他的心。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人生的目标我们定睛在神的身上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人生目标，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很清楚，很自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人生目标在哪里吗？很重要。你这个目标是不是在主里面的一个目标呢？我们知道我们个人的评价，最后呢，唯一的那个非常，就是最后那个评价唯一 count 的，唯一有效的那个评价呢，只能是从神那边来的。神那边才有个终极的评价，终极的评价，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一心只求神的喜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在乎这世界上面这个从人而来的，特别是从那个世俗标准而来的来看待我们这个人。我宁愿被人家瞧不起没有关系，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我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这就是保罗的一个心态，他说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 这是因为他已经以神为中心了，这是所以他掌握住这个秘诀。他以神为中心呢，他就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处丰富。处卑贱我们刚刚讲过非常困难，对不对？那处丰富你觉得容易吗？弟兄姊妹，容不容易啊？我们一处丰富很可能怎么样，就忘记了神的恩，忘记恩典，忘记感恩了。我们甚至可能变得很贪婪，膨胀自己，或者怎么样，我们变得刚愎自用，对不对？我们很丰富的话，我们就听不进人家所说的话。所以基督徒如果不小心呢，就怎么样呢？就会慢慢的更加远离神，在丰富里面反而远离了神。我们不是求，常常说神要怎么样赐福给我们，赐福我们，但是有没有想过说，当神赐福真的赐福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会不会又回到伊甸园的那个情况一样，跟亚当夏娃一样，最后不听神的话，对不对？就远离神，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这已经给我们的启示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今天很多人在追求财富啊，追求财富似乎很成功，但是呢，能不能有那个生命素质，能不能有那个生命素质可以去掌握那个财富，而不被这财富所掌握，这是另外一回事。其实那是一个处丰富啊，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很清楚，他说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啊，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学习的功课啊。否则的话，如果他真的是这么样容易的功课的话，为什么今天你看到世界上的人，很多人怎么样？你眼看他起楼起猪楼，眼看他宴宾客，然后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所以人类历史上就是如此，不断重复这些悲剧，很多人一生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追求财富，结果浪费自己宝贵的光阴。但是相反的呢，我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啊，我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弟兄呢，他这两年来啊，他生意啊，真是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大大兴旺起来，可以说成几十倍的这样增长的。但是呢，我们这位弟兄他怎么样？他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神。他知道在这个正要起步两年多以前，他就跟我提到了。他说神给他了一个感动，说神要叫他做金钱的好管家。他知道这笔钱，他知道即将神要给他一大笔的钱，接着他的事业。他知道神这笔钱不是他自己赚来的，是神给他怎么样送过来的。但是他的心态是什么？他从神给他那句话里面，他说他要做的金钱的好管家。所以呢，他赚的越多，他就奉献的越多啊。所以这是一位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我的这一位弟兄啊，他就是怎么样，就是其中的一位啊。基督徒很多很多人都这样，是知道怎么样处丰富，知道怎么样处丰富。虽然不容易，但很多人跟保罗一样，也学会了这个秘诀啊。或饱足或饥饿，保罗这边讲，或饱足或饥饿，他都得了秘诀啊。所以保罗这边开始把这个焦点，从刚刚讲的心理因素呢，开始现在回转到的物质的因素啊，而且简化到最简单的，就桌上的食物，或饱足或饥饿，看看他怎么说啊。保罗说，不管是他吃得很饱，还是饿得半死，他都知道怎么样来自处，他很清楚啊。我们可能觉得怎么样度过饥饿很困难，对不对？这需要一点的，需要很这个秘诀啊，我们大部分人都可能很少饥饿啊，不像保罗啊。那保罗在饥饿当中，他学过秘诀的啊。我们可能觉得说，在饥饿当中需要秘诀，那为什么在饱足当中也需要秘诀呢？你觉得在饱足当中需不需要秘诀？吃饱这件事情需不需要秘诀？当然需要嘛哈。特别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清楚，对不对？ 应该了解非常深刻哈。很多时候啊，我们现代人是怎么样？营养不良，是不是？营养不良，那营养不良不是指的营养缺乏那种营养不良，是指的这营养过剩的那种营养不良啊。我们营养不良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吃了太多的不良营养，是不是？吃很多不好的东西在里面，吃了进去吐不出来啊，这就是问题。比如说这个85°C， 有没有？那面包店大家喜欢吃吗？85°C 啊，以前那个这个85°C 在加州只有几家而已啊。听说那个时候都要排队排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去买得到东西啊 ，crazy 啊！现在呢，因为很多分店啊，就进去没有多久你可以买到了，很容易买到。面包很好吃，但是你吃的时候怎么样？要不要节制啊？需不要节制？需要节制的啊！虽然我们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啊，你的和我的节制的标准不一样啊，但基本上你就是吃的时候，你心里要想想看，我不能多吃嘛，对，要有一点节制的啊。这就是保罗说这边讲的，饱足的时候他也是需要啊，也是需要怎么样？也是需要这个一个秘诀的啊。在亚当夏娃，在圣经里头啊，他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吃东西不节制啊，最后酿成大祸，对不对？满这个伊甸园神为他们预备满园子的这些树木上的果子啊，太多太多，吃不尽了，而且不止好吃啊，而且还好看，悦人的眼目。你看神是这么样的贴心啊，不是把苹果不是做得很好吃而已，而且要做得很漂亮，香蕉有香蕉的样子，各色各样，还五颜六色，要吸引人来吃啊，没有问题，你尽量吃。但是很不幸的，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却不知足，却不知足。明明拥有那么多，却把眼睛看了一棵树上的一个果子。为什么那么多可以吃？神告诉你可以吃的，而且尽量吸引你去吃的，你不去吃，却去吃了那一棵神告诉你不可以吃的呢？结果就是因为贪心，结果因为不知足，没有节制，啊，最后导致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啊，这就是整个故事，啊。所以在饱足当中呢，仍然需要怎么样谨慎自己，啊，需要节制，这是保罗已经学会的秘诀，啊。然后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学会了秘诀。所以保罗的秘诀就是专心的活在神的面前，他完全知道自己的跑道在哪里，他也知道自己的标杆在哪里，他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头来的赏赐，这就是保罗的他的一个心。保罗是这么样的专心，专心就是这个秘诀，专心在神的身上，这样子他就可以轻看一切从世界来的那种短暂的那种负面的一些遭遇，他可以轻看这些，因为他已经看到那个永恒的那个标杆在哪里，就是神自己啊，所以他可以向着神直跑，轻看这些负面的环境啊。不但如此呢，即使那些丰富的，即使是那些饱足的，那些有余的这种生活条件，他当然可以按着他感恩的心去享受神给他的恩典，但是那都不会阻止保罗说，我今天如果神差派他必须要去为神受苦的时候，他不会被这些好的东西给绑住，他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保罗一心一意就是在追求神。所以不管逆境不管顺境，他的心一直都是非常平静的，没有什么起伏的，这就是保罗的秘诀。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不要 忽热忽冷，我们一直要持续一个很平稳的一种温度，一直向着神。你看有些人一下热得很热得要命，然后一下又非常非常冷的，那就是有问题了。热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因为环境好，看环境很热；冷的时候是什么？环境不好就冷了。保罗不是这样， 不管环境热，不管环境好或不好，他心始终是保持非常稳定的前进的啊。所以我们羡慕不羡慕这种生命呢？把神放在一个第一位啊，做人生的标杆，那么这样子我们的环境不再搅扰我们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啊，第十三节，最后一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我们如果把这个最后一节你断章取义哦，哦，对不对？这一章就断章取义，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是不是说保罗这边是意思是说我们要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依靠神呢，神就一定会怎么样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只要依靠神，神就会帮助我们来完成我们一切的梦想，是不是这里的意思啊？啊，你看他乍看之下好像有这个意思哈，但当然这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句话是谁说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句话是谁说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我打个比方说，这句话如果是希特勒说的，你觉得怎么样？希特勒可能也这样讲：“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那我们就会想啊，这个狂人到底在讲什么？他的凡事是指什么事情呢？肯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些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凡事都不一样，你的凡事，我的凡事，希特勒的凡事，保罗的凡事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节经文是在保罗怎么样，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的。我们当然知道保罗的凡事那一定是要有一个范围在那里的，不是空泛的。这个范围也就是保罗一直在教导腓立比教会的，大家一起要追求的那个目标，追求神。所以保罗是一个深深被主得着的一个人哦，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从神从上头来的奖赏。是这么样一个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凡事一定是有个范围的。那个范围呢，就是神，就是怎么样，他在当中要讨神喜悦的啊。这样的保罗我们就应该明白啊，他的范围啊，就是什么，神要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他一定能够做成，因为神会加添给他力量，让他能够完成神所要他完成的使命啊。所以我这边有一点负担啊，我们来看下一节。我曾经讲过这一段经文啊，这好几周以前的一段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再清楚看一下啊。我这里呢，把那个次序哈、啊，跟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经文有点啊，做了一点重新调整啊，让它比较符合其他好几个中英文和英文译本的内容，它的这个那个次序比较一致哈、啊，也比较清楚一点啊。这个次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章第十三节那边讲到，一开始讲到是神，所以怎么样，起头是什么？起头是神，然后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使我们开始怎么样立志，使我们开始行事，他催逼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呢，最后呢，目的在哪里？就是要为要成就成全神的美意，成就神的美意啊。所以保罗知道基督徒要成就神的美意啊，既不是靠自己能力，也不是靠自己的定义要做哪些事情啊，不是依靠自己的主张计划和爱好的啊。所以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帮能成事，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告诉我们哪些事是该做的，而且一旦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就加添给我们力量去完成那些事情。神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行善的一个范围。基督徒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去做的，所有的属神的事情都要去做的，我们要很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一个范围在哪里，然后在那个范围之内，神必定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完成神的使命。所以回到这个 四章十三节这里，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的范围是在哪里呢？就是神已经为保罗所定下来的。保罗有个清楚的意向，他知道他一生要做哪些事情，他要成就这些事情的时候，神一定会加给他力量让他完成，因为这本就是神的一个美意。神是自己就是定义要完成这些事情的。最后我想花点时间再来看一下腓立比这个教会他们这笔奉献，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节，再下一节。对，这个就是在另外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腓立比的教会他们的奉献，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验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赐。这边是讲到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那些教会其中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了，就是腓立比教会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贫穷的，包括怎么样，他们就是包括这腓立比教会非常贫穷，但是呢他们仍然在贫穷当中愿意奉献出来。这英文讲的就很清楚，叫 willed up。Well 你们大家知道吗？ Well 就是井，井水，有没有？打井，打井水，水打出来。所以好像从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两股泉源在他心里面，一股呢是极深的贫穷，但另外一股呢是怎么样？极大的喜乐，贫穷和喜乐汇集在一起，涌流出来呢，却是一个慷慨，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慷慨。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讲到称赞这个腓立比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腓立比教会他把这笔钱送给保罗，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钱，腓立比教会在极穷之间非常穷困当中，他们把钱凑集起来去支持。所以腓立比教会这笔奉献非常像什么？非常像寡妇的那两个小钱，有没有？好多人到殿里面去奉献，财主也去奉献，都没有去惊动耶稣。但是有个寡妇丢了两笔钱，两个小钱啊，不值一文的，却惊动耶稣，称赞了这个寡妇的奉献。腓立比教会就是如此。你看，其他教会都没有记载，但腓立比教会对保罗这个奉献呢，却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很奇妙？你想想看，腓立比教会能够出多少钱给保罗？保罗收到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钱而已，因为他们很穷。但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被神看到了，记载在圣经里面。腓立比教会今天在整个我们的历史里面被我们所记得说他们曾经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美事。好，所以我们在这边为什么要讲特别讲这件事情呢？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今天主题就是要自由嘛，心灵的里面的自由。那种自由呢，就不再被财务所捆绑。保罗就是这样子，保罗他的喜乐是与金钱是脱钩的。今天不但如此，我们要这样讲，甚至腓立比教会也是一样的，腓立比教会的喜乐也是跟金钱脱钩的，都不再受这些金钱的捆绑，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学会了秘诀。基督徒可以很有钱，基督徒也可以非常贫穷，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时候你在当中有没有那份喜乐，你不再受这环境的搅扰，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最后我想回忆一下我一开始讲的那些，有一句话讲的，他说我们人啊，一生好像在监狱里面，怎么样？为了自由用整整的一生来去越狱。但是呢，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已经在主里面有那份自由了，我们不管我们的钱是多或少，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去享受那个喜乐， 享受那个满足，那个知足。所以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财宝加增要不要放在心上？要不要？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财宝减少呢，要不要放在心上？也不要放在心上。财宝增加或减少都不再能够打搅我们，因为我们一生的志向就是跟随主。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标杆，有了一个标杆的人生，我们眼目就不会四周去看啊，也不会跟着别人去看啊，这个人要看股票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们跟着大家去看，我们不会，我们心怎么样，就专心在神的面前的，而且要真正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呼召的，我们只要抓住那个呼召去做，神必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能够去完成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那一份啊，这个是人生最美的一件事情。阿们。好，我信息就停在这里。好。